雷牧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把他的生活的那个计划啊，计划得很好啊。我看了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没想到牧师原来是这样天生的一面哈、哦。他说，他17岁的那个时候呢，在高中毕业，然后就加入了那个陆军啊，美国陆军啊，啊，牧师。那他想说啊，原本就以陆军为他的职业了，他的这个是他的想法哈、哦。那可能在37岁就退休了，37岁他要退休啊，然后可能做一点小生意，然后每天打高尔夫球、钓钓鱼。那他算，应该是那个时候他应该是百万富翁啊，这是他的算法。然而呢，回顾他的生活，他说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些事呢，其实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而进行啊。那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嘛，对不对？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朋友，看到自己的孩子，都觉得很矛盾的啊，觉得说为什么有时候骂孩子的时候，或者给孩子太多压力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他压力？因为可能读完了之后出来做工，跟他读的东西都不相干的，有些时候。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呢，所罗门的观察也是如此相同嘛，对不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通过本章的学习呢，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一直在处理人类死亡的问题啊。所以前两个星期，圣徒所罗门向我们解释了他观察的有关死亡的事件嘛。那在上次的学习中呢，他向我们展示了三件事，对不对？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实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只要有生命，就是只要还活着的一天，就有希望。那他还强调了一个真理嘛，说向我们展示了，就是一只活着的狗呢，比一头死掉的狮子更好嘛，就是说凡事是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是更好，死了什么就没了。那他也让我们看到第二件事，就是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嘛。那这令人清醒的事实讲到两点，就是活着的状态跟死者的状态。那活着的状态就是所有人呢都知道永恒的事实了哈。那被得救的人当然知道我们的上帝的光荣跟天堂的事物嘛。未得救的当然是知道可怕的事情了，因为他们会被折磨在地狱里哈。那在死者的状态呢，我们也看到了四点啊，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得到的，他们所忍受，如何忍受他们的想法。那还有就是第三点呢，就是来到了指导的事实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死了，必死了。那在这个指导的事实呢，他向我们展示了四件事，一个就是向我们应该真诚的要求什么，享受我们的生活，爱护我们的生活，那么实现我们生活的目的嘛，在做人，然后投资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尽力去做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恩赐嘛。那现在呢，所罗门呢要告诉我们，这一切呢仍然还没结束了。即使呢我们按照他的指导和他的指示过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呢事实呢，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事情都能顺顺利利了。虽然我们他留着那个话语给我们呢，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呢，即使我们跟从了或者跟随了那个所罗门的指导了，这也不能保证我们有事情就是这样顺顺利利了哈。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呢，死亡是肯定的， 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事的计划呢是不受肯定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死哈，可是我们计划我们要怎么成功，这个就是不受肯定的。所以呢，在雅各书呢第四章第十三节呢，他说什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第十，接下来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不受肯定的？因为今天不知明日事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事把今天做好就好了，其他的就交给主了。啊，像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对不对？我们买保险的时候，他就说啊，你能活到几岁？活到几岁？活到几岁啊？那这些只是人的讲法。因此呢，考虑到这一点呢，所罗门呢要告诉我们两件事了。第一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点，能力呢无法保证啊。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呢，所罗门将回到我们之前见过相同的主题了。他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无论是正义还是邪恶嘛，明知还是不明知。所以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嘛，想到世上工作成功或失败的关键，除了自己能力和努力之外呢，几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啊，非人力所能决定的。所以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除了靠我们的能力跟我们的努力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不在我们的控制中的哈。那让我们呢了解呢，在生活中呢观察到所罗门所观察到的两件事啊。那他观察到人呢在生活中呢的失望啊，许多人呢有很好的工作和前途了，然而呢他们无法利用自己的能力呢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啊。那在这里呢，在第一点，我们的第一点呢啊，他说在2004年呢，希腊奥运会呢有一位女选手了，叫做宝拉拉德克利夫，她代表英国呢参加女子马拉松比赛了。那这位女子呢，她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了。那在2004年里面呢，她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青睐得到奖牌了。那她这就是怎么讲，红牌了哈，那第一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就是应该是、啊、那每个人都会注意他啦啊，媒体也好啦，观众在看的都是说，哎，第一名应该是属于他的。那马拉松呢是一种长距离比赛了，正式距离呢是42.195公里了。然而呢，事情呢并没有按照所有运动分测师的预期了。那些媒体的运动预测师呢都预测，哇，谁会排第一，谁会得第二，大概的，对不对？可是事情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比赛结束后呢，有人注意到呢，宝拉拉没有按正常的步调跑步了啊。一般上他们都会有一个怎么讲，一个步骤啊，可能就是前第几圈或者前几个公里你要怎么跑，然后最后几个公里又怎么跑，他们也可是那些 专家啦，他们就会注意到，哎，为什么宝拉好像换了他跑步的方式了？这样，距离越终点呢，越五公里啊，宝拉呢被什么？被逼退出比赛了。换句话说，即使他有能力，但他不但没有获胜了，反而失败了。那他们看到他的跑步方式不一样啊，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跑步久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脚呀，所以他的 跑步方式不一样，所以到了最后的五公里呢，他没办法，他要停下来了。那这个热门的选手反而没有得到第一，而是被失败了，淘汰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即使你是非常的快，也不一定是赢家了。所以呢，所罗门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说呢，我又转念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啊。人与人不同啊，他不依赖人的体力和资历，对不对？神不需要人的体力和智力啊，人也是一样的。在生活中呢，最重要的并不是外表上超人的特性啊。所以呢，神呢造人呢，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啊，不一定说你是最强的，你是最快的，你就是最聪明的，你就是最好的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啊。那我们看失望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最强者了。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继续的说下去：“我又转念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啊。”所以刚才讲到什么？跑得快的人未必会赢嘛。这里现在讲的什么呢？有力的。很强的也未必会赢啊，未必会胜啊。这里用赛跑和打仗两种场合来说明了、啊、人的体身体的能力啊，并非决定胜负了的唯一条件。在这里呢，所罗门曾经观察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呢，向娇弱的国家呢进军了，然而这个强大的国家呢被击溃并击败了。圣经中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是阿萨王了。亚萨王呢，他有他的军队呢是有58万人啊，他面对的呢是100万的什么呢？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啊，58万人跟100万人打，还没打都知道自己会输了，对不对？肯定啊，差不多是两个人打一个、啊、可是呢，在圣经中呢，在历代记呢第14章第十一节说，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这一节呢，让我学习到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亚萨王呢，如果是普遍的一个人看到说我要跟对方的人打，对方这样多人打，我可能就跑掉了。可是这里能值得学习的一样东西是，这个王呢，他反而没有，就是没有怕死跑掉，对不对？他反而祷告，把这事情交给神，说神啊，你要赐我力量。那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这样快的就放弃了，先祷告，先把我们的所要讲的话，所面对的困难交给主，让主 全权的为我们来控制这一切。那一个娇弱的国家呢，完全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样的事情也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历史上。历史上很现实的，从我小到大看新闻都没改变到，我们看到中东是一样的事情。我小到大啊，中东就是一个小小的围绕着很多阿拉伯国家，那么就被攻打，没有一个都能打胜以色列。那我只是看报纸，然后就听。可是我的岳母呢，他们在几年前他们去了以色列跟他们的教会了，那他们就带他去看，然后带到他一个边界，那这边就是以色列，往那边看就是另外一个国家。那我的岳父他就告诉我说，一个很奇迹的事情啊，就是圣经所说的都是很对的，圣经会祝福以色列嘛，对不对？他说你站在那个沙漠的地方一看，这边就是以色列，有草有水果的，那边就是整个就是荒野，一点草都没有，然后很奇怪，说很奇妙啊。那让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点是什么？受教育者，就是或者就是有学问的啊，我们所谓的君子。那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继续说，智慧的未必得粮食啊。现在我们会把我们如果是以平人的理解啊，来了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智慧也没用，跑得快也没用。香港人有一句话，我朋友每次说，行得快啊，走得快啊，好世界啊。行得快好世界，这不一定嘛，现在他说对不对？跑得快的也未必会赢啊，有力的也未必会胜啊，有学问的也未必会把自己找到食物啊。所以所罗门呢观察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人啊，却无法养活自己和依赖他的人啊，意思说就是也无法养活自己跟养活他的家人。那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人？聪明人。 OK， 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明哲的未必得资财了，意思就是说所罗门观察到那些精通金融商业事务的人呢，他们不断的在进行交易嘛和经营嘛，但是他们从来都无法能够获得他们理想的财富，不是他们不能获得财富，他们不能获得他理想的财富。来，我们看看第五种啊，就是熟练者。熟练者就是怎么讲，手工的人了、应该是。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了，为什么吗？这些有智慧跟思想的人也无法现实他们的目标，为什么？那我们看看原因是什么。那就带到我们第二点，就是失望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九章第十一节他继续说下去，就是说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所罗门并不忽视上帝的主权啊或教导，他的观点是生活中的事物并不是按照我们期望或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的，就是每一项工作都有适当的机会啊，如果错过了良机，他的努力就完全或全部抵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啊。不管他后来为这项工作投入了多少的热忱啊，那一错误的良机什么都没用了，对不对？无论呢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或有最好的计划，所能观察到三件关于人失望的原因了。那这三个原因呢是什么？第一是他们失望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死亡啊，让我们失望的是因为有死亡啊。那第九章第十二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啊， 人所面对的事物事件呢，以及所经历的年日都不能预测了，没有人能保证得成功或预见神怎么安排他的结局了。所以没有一样东西都能得保证得成功嘛，连大学生都会失业了，不一定说读大学生就出来就是要成功了。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说，你如果你不努力做工的话，你就会去做那个，你们懂什么吗？36房的车，你懂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会讲，现在你跟年轻人讲36房的车，他听不懂哦。那你要努力读书啊，成为一个医生啊，成为一个律师啊，可是这一切呢，都不是我们所安排的，这些都是神所安排的啊。那为什么还要读书？就是因为还要知识，不是因为要成功。不要误会这个神的说法哈。那第一呢，失望是因为死亡嘛。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啊。在第9章第12节，他继续说：“鱼被恶网呢牵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呢突然临到的时候。”然后第三，就是惊喜了。在12节，他继续说：“世人呢，显在其中了，也是如此。人不能预知将来所要临到自己的定时了。当然，我们的能力也无法保证成功，但这不是全部。让我们看看第二点是什么？除了……”能力无法保证呢，机会也无法保证啊。刚才我们他说嘛，对不对？其实全部都是靠机会了，机会一错过了，你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了。可是这个是错的，他现在说机会也无法保证啊。在第9章第13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那第一点呢，在这个机会无法保证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呢，极大的机会呢，就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好机会了。这里呢，所罗门呢，讲述了某个城市的故事，他用了两个城市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呢，有第20章第15到22节，你们可以看或阅读圣经。这里他描述了一个小城嘛，这小城被困扰着了。那因为有一个聪明的妇女呢，这小城被得救了。那所罗门又再谈到另外一个城市了，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吧？那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困境了。那在第9章第14节，他说就有一小城啊。其中的人数是稀少了，就是很少人了。有大君王来攻击了，修筑营垒，将城围困。人家来欺负他们了，他们是小国家。那看他们如何被解救。他们的解救，在第15节，他继续说。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啊。那幸亏呢，在城内里面啊，有一个智慧人救了这个小城啊。那城的情况呢，相当危险啊，眼看就要落入敌手了。有一个平凡啊，不被人看中的智慧人啊，就是平等人啊，普通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为全城节俭了，就是解救了整个城市了。那我们看第二点，他说什么？一个极大的机会，也是一个极大的失望了。有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失望。 那在第九章第十五节他继续说，却没有人呢纪念那穷人啊，看到吗？这人呢救了整个城啊，可是也没有人纪念他，就是说也没有人记得他了。事后呢不再有人纪念到这事啊。人成为大君王其实就是很聪明的嘛，能够做王应该是算很聪明了，对不对？但花这么多功夫来攻打一个小城是很愚蠢的啊！一个君王啊，有这样大的实力，还要花很多人去打一个很小的城，是很愚蠢的。那这个小城呢，这个小城市啊，也是很愚蠢啊，人这么少，也碰不到困难，不会早一点啊，去找一个知能力的人来帮他们呢、啊？不会让这智慧人一次来治理他们呢、啊？这智慧人是贫穷的，表示呢他没有被人什么善待了，没有人看重了。不过我又要说，是不是他被善待不贫穷了，反而就没有智慧了？意思就是说，神呢是很奇妙了。可能这个人不是贫穷的，我们就可能找不到这个人了。不一定是有钱人就是智慧人，所以这里呢，他说很多艺术家呢，就是很潦倒啊。我们都说很可惜嘛。